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啊，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呢这段时间呢都会围绕这个英国跟美国的教会发展，因为呢英国跟美国宣教呢就是18到20世纪初最重要的地方啊。之前呢我们曾经介绍过约翰卫斯理，他呢就是寻道卫理运动寻道的那一边，就是英国的，然后呢当他传道去美国的时候呢就成为卫理运动了，那就是第一个的马贝主教亚斯里，也是斯里啊 Francis Asbury， 他是1745年到1816年的人。亚斯里呢在1745年出生在一个英国的贫苦的家庭里头，跟当年很多基层的孩子一样，14岁就没得念书了，去当了一个铁匠的学徒。但是呢在1771年到他这个30来岁的年会里头，他就听到约翰卫斯理的呼召，他说谁愿意去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呢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美国呢也已经在独立之前的十来年呢，美国1784年独立，所以你明白当时美国也是有点危险的哈。当时呢亚斯里呢26岁就站了起来，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就拿着10个英镑还有2套衣服就出发了。这一走他没有再回过英国老家。亚斯里呢到了美国不久就碰上了美国历史上有名的美国独立战争，1778年左右。当时对于在美国的英国牧师来说是个灾难呢，你看圣公会都是要忠于英国的皇帝的嘛，所以所有人都不喜欢他们。然后呢你是英国的约翰卫斯理派过来的，英国约翰卫斯理呢还是个保皇党，他还特别爱他的皇帝的，所以呢亚斯里也遭这个灾祸。所以呢约翰卫斯理说亚斯里你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但是他做了一个改变美国教会历史的决定，他决定留下来，他说我不能撇下我的羊群。所以为了躲避被人抓呢，他就在这个美国的德拉华州呢就躲藏了2年，他就躲在里头生活，有些保护他的人这份坚持呢赢得了美国民众的信任。所以当战争结束以后，英国跟美国的教会决裂了以后，那圣公会怎么办呢？没有了圣公会，只有亚斯里跟他的群体留在这里，所以呢也让当时的卫理公会，就是美国的这个寻道卫理运动的这个牧者呢留在那，就很快就取代了圣公会，成为当时最接地气的教会的宗派。你想想在18、19世纪之交的美国呢，那个叫一个大开拓的时代，它就是原来是美国东部的13个州慢慢往西往西往西翻山越岭，当政府的法律还没有到，邮差还没有到，城市还没有到这个巡回的传道人就是已经到了，因为他们骑着马就在马上传福音啊。这个在马上的亚斯里可以用数字来震撼你，第一他没有家，他一生没有买房没有结婚，全部财产就是马背上的2个皮带里头，他每年骑马走9600公里，一生走了27万英里啊，可绕地球11个圈。那他的睡在路边啊，睡在充满臭虫的木屋啊，当时天气坏到极点的时候，那些人就说除了乌鸦还有巡回传道人根本没有人在这个天气出门，你明白那些人多么敬佩这个巡回传道，就是亚斯里那群人呢，他把信仰带到最偏远的地方。 如果说我们之前说的爱德华兹带领了美国的第一次大觉醒的话，亚斯里就是带领了美国的第二次的大觉醒。当时的布道会呢，不是在华丽的教堂，而是在这个森林里头，在平地里头举行的露天大营会，叫 Camp Meetings。 你想想，成千上万的拓荒者驾着马车，骑着马，四面八方赶过来，在森林里头支搭起帐幕，听亚斯里跟他的同工布道。那些孤独艰苦的拓荒者，你知道在烂地里头种田是不容易的，在讲道里头他们就流泪悔改唱歌。亚斯里就建立教会非常的坦信，就是呢，他当时的教会在荒野里头，在谷仓里头，在马背上面，他边骑马边读书，一边呢一个个好像平民英雄那边去努力的传福音，在接地气的传福音。这个就是大开荒时代的这个拓荒的巡回传道人，就是这个哪里有人我就往哪里去的精神呢，就让卫理公会在亚斯里1845年去世的时候，信徒从1000人暴增到20多万，成为美国第二大的宗派。亚斯里还是有他的遗憾的哈，他也不喜欢奴隶制度，甚至呢亲自面见华盛顿总统，就要求废除奴隶制。但是教会开始在南方，美国南方发展的时候，南方的教会领袖一直都有奴隶啊。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他努力用自己的属灵威信压住这个分歧。但是在他死后不久，1840几年的时候呢，始终因为奴隶的原因，美国的卫理公会也分为北方的梅伊美会，还有南方的监理会啊。也是成为当时的美国的南北分裂的源头之一了。那听过亚斯里的故事，亚斯里真的是实现了约翰卫斯理所说的世界为我牧区的这个名言呢、啊？他不是坐在冷气空调房间里头的行政官员，而是走在最前线的宣教士。他说，如果福音不能走到这个人最需要的地方，他只是图书馆里头的陈列品。他最厉害的不是他会什么，而是他去了什么地方，哪里有人他就去哪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牧者都是坐在教堂里头，都是在教会里头啊，站在那里等人来的时候，亚斯里告诉我们，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不断寻找这个失丧者的运动。所以如果今天你教会有个亚斯里，他会怎样去骑马传道呢？骑马要在网络里头穿来穿去，或者走进城市里头被遗忘的角落。我是万峰，这个是教会中的瓦器。过了每周以后呢，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呢，要把你带到了非洲。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非洲宣教之父呢？他就是大卫·李文斯顿，1813年到1873年的人。那我们之前说过呢，自从大航海时代开启呢，宣教的版图呢有巨大的变化。天主教跑去了南美那边呢，新教呢就当时呢就开始开发非洲。非洲呢是一个全新的充满挑战的河床，但是呢在李文斯顿之前呢，大部分的宣教士呢主要都是在非洲的沿岸地区，因为呢当时非洲的内地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完全不理解，连地图都没有啊，他们叫它做白人的坟墓，有疟疾啦，有黄热病啦，还有未知的部落啦，险峻的地形啦，根本都不知道那里是怎样的。所以呢当时宣教呢就通常呢在海边的好像珍珠一样一串的地点啊，海边都是殖民地，虽然很多的工作，但是进不了那个非洲大陆的心脏。李文斯顿呢却是一位的异类啊，他在苏格兰长大，他一边工作一边念书，就成就了他是一份的刻苦啊坚毅的性格了哈，成就了他不走寻常路的性格。那他听到另外一位的宣教士说，在晨曦当中，我曾经见过上千个村庄的烟火，但是那里没有宣教士。就是这一句，上千个村庄的烟火燃烧了李文斯顿的一生。他觉得如果福音只是停留在海边，那深山里的人怎么办呢？那李文斯顿的探险的精神呢，跟他的宣教是分不开的。他不单是带着圣经，他还带着药箱，因为他是个医生，他带着六分仪，就是一个测量的仪器，带着笔记本记录地理的特征。他发现了这个维多利亚大瀑布，也是第一个横跨非洲大陆的欧洲人。这种跨界的行为呢，在当时他的差会里头呢，简单来说不务正业啊。伦敦传道会呢，就是觉得我派你去是传教，不是为了地理考察。你发现伦敦传道会都是这样，马里逊就是说我不是派你去卖鸦片的，我派你去传教，但是他没钱啊。那所以伦敦传道会就觉得我不是派你去探险的，我派你去传教的，一样啊。李文斯顿的逻辑非常超前，他说地理的终点就是宣教的起点，如果你不开拓道路呢，你怎么去传教呢？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念，就是叫三 C 策略，就是 Christianity 基督教， Commerce 商业， Civilization 文明，基督教商业文明连在一起。如果你不了解地形，你就没有商业的机会，没商业机会呢，就没有这个欧洲人能够进来的机会啊。然后后面的传教士根本进不来。但是当李文斯顿呢就深入非洲内地的时候呢，他也经历了很深刻的文化冲击。他看到一串串被铁链锁住遍体鳞伤的黑人奴隶被赶到海岸进行奴隶的贸易，那种悲惨的现象呢让他睡不着觉啊。他意识到如果非洲人继续被当作货物的时候，他们怎样可能理解神爱世人的真理呢？所以他也变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啊。他不断的写信回英国，就揭露这个奴隶贸易的丑恶。当时呢由于这个差会呢，就看到李文斯顿又在搞废奴，又在搞探险呢，不理解他，于是呢就限制了他的经费。李文斯顿就怒了啊，愤怒了，他说我不干了，我不做这个宣教士了，我就当这个英国政府的领事，就继续探险啊。对于当时的这个宗教界就觉得，哇，有没有搞错啊，一个牧师竟然这么爱世界，这样不务正业。那想想今天我们会不会也会这样批评我们的牧者呢？全职侍奉能不能去干探险活呢？那但是对于这个李文斯顿来说，虽然他不再拥有宣教士的官方的头衔，他在非洲的每一天还是为神做见证，用医术去救人，用地理探险发现打开门户，用废奴的演说唤醒良知，告诉我们的福音是带着公义还有怜悯的。
当环境黑暗到一个地步，宣教士就是这样站出来挑战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李文斯顿对非洲人的爱不是一种施舍，而是将对方视作平等的生命。不过呢，老实说，如果看后来的记载呢，李文斯顿呢不容易相处，很难相处的，性格固执，因为他探险惯了，一个人去了啊，喜怒无常，他有他的想法嘛，甚至自私啊。作为探险队的队长，他缺乏领导的才能，导致呢他有一些探险呢遭遇失败，很多人呢甚至把他的那些补给啊都把他卖了哈、啊，把他的人也出卖了，逃难了，同伴跟他反目了，他的家人呢也觉得有没有搞错，爸爸永远不回来的啊。他是一个孤独的灵魂，他在晚年呢也迷失在非洲的丛林当中，身体非常衰弱，牙齿掉光，内出血啊。1873年的时候，李文斯顿发现死在赞比亚。当他的仆人发现他的时候，他原来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跪在床边祷告。在他那样的孤独病痛被世界遗忘的时刻，他完成了最后一次与神的对话。当时他的仆人，非洲的仆人，非洲的信徒，做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举动，把他的心脏挖出来埋在非洲的树下，因为说他的心属于非洲，然后呢把他的身体做成木乃伊晒干了，然后扛着他的遗体步行了1000多英里到达海岸，运回英国。所以他的身体除了心脏的部分都是葬在英国的。李文斯顿可能一生都没带领多少人受洗，可能一两个，但是他播下的种子在未来的50年里头引发了非洲教会的大爆发。他用脚步丈量的这片非洲土地，用生命证明了福音的广度。那今天你在自己的岗位上面，是不是也愿意成为有带着这份开拓的勇气，为后来的福音工作者开拓他们的道路呢？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
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讲道呢，有些时候让人昏昏欲睡，或者觉得神学呢总是深奥难懂，那么你一定要认识这位的瓦器的故事。他的名字叫查尔斯·斯布珍，是1834年到1892年的人。在15岁那年的冬天， 它一场大的暴风雪呢席卷了英国，大概1850年代了。那个时候年轻的斯布珍呢原来就要去他常去的教堂，但是却因为这个风雪太大迷了路了，于是呢就随便走进去附近的一家小小的寻道会的教堂。那天由于大雪，连正牌的那个牧师呢也没能赶过来，讲台上站着的是一个连说话都不太清楚的平信徒。这位代理的讲员指着年轻的斯布珍大声地喊着说，年轻人，你看耶稣基督，看他，你除了看他你什么都不用做了。就是这句这么简单甚至粗糙的话语呢击中了斯布珍这个讲道王子的心啊。有些时候的确呢在我们的环境里头有很多农村教会的人没有受过什么的正规的神学训练，但是他们却满有圣灵的恩赐，这个就叫话粗理不粗啊，不需要有很精美的包装，但是要我们的心去敞开。在斯布珍16岁1850年代的时候，他开始了在他的乡间小镇里头布道。19岁的时候，斯布珍竟然受当时伦敦最著名的新宫院街教堂邀请去讲道。当时的伦敦的信徒呢就看到这个人说话带着乡音，甚至呢样子长得土气的年轻人，没期待有个好处，就是没期望就没有失望嘛。所以他一开口的时候，那个扎实的解经充满生命力的呐喊就是震惊了整个伦敦。当时很多人以为这个斯布珍的成功讲到王子嘛，一定啊那个嗓子呢很好啊，或者说话技巧很好。的确他的声音呢就被人说好像万峰啊大钟那样洪亮，早上好啊那样。但是呢他之所以被能够称为讲道王子呢，核心不在于他的花言巧语，而是在于那个自由主义神学开始抬头，很多的牧师为了迎合时代把福音变得更加简单和稀泥的年代。斯布珍坚持用最扎实的解经，他就将解经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好像一头狮子一样，你不需要捍卫它，你只需要把它从笼子里头放出来就能够杀人了吗？所以斯布珍对于圣经的钻研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的讲章不是单单抒发情绪，而是呢一个解经的文章，一个教义的文章，甚至他是加尔文主义的，他把他的理解呢就分享开来。想象一下，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扩音设备没有社交媒体的1850年代，你想想当时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影响力才能够让万人为了听他说话而挤破头呢？他当时就建立了一个叫大都会会幕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里头呢可以放6000个人，但是每次聚会的时候教堂外面总是排长龙啊。斯布珍就自己也描述过这个盛会，他说10000个灵魂好像潮水那样涌入大厅，占领走廊，嗡嗡作响，好像一大群蜜蜂呢在蜂巢中穿梭，大家都急着抢先占最好的位置，最后只要有个落脚点就行了。你看我们今天买这个演唱会门票都没这么厉害呢哈。那斯布珍呢，他不单是讲台上的巨星，他也是那个时代的媒体大师，他敏锐到察觉到当时的媒体的力量就是印刷品了，所以呢他每个礼拜天晚上的讲章第二天呢就一早就被整理好印刷好，并且通过当时出现的火车邮件传遍了整个大英帝国，甚至去了美国，还有当时也是英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如果斯布珍生活在今天， 他一定是一位拥有千万订阅的大 V 或者网红。他深知道福音需要借着最先进的媒体来传播，他出版的奖章很多，几十集啊，到今天也是全世界牧者都可以读的经典。他就是利用了媒体感染了人心，好像今天我们亮电台做的事情，接广播把基督传到地极。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呢，人红就是非多，对不对？四不真的生命呢，并非只有鼓励掌声讲到很好，而他那种特质呢，也是在他面对很多的压力还有挑战的时候展露无遗的。四不真这么会讲到呢，通常都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他的原则呢甚至是不动摇的，就得罪了好多不同阵营不同背景的人。例如他反对洗礼以后就重生啊，因为呢以前的人呢就觉得，哎呀，你加入教会第一件事就是洗礼，但是他慢慢后来就加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洗礼之前有一些事情的，然后洗礼以后如果你都不信耶稣了，你的洗礼也没有用了嘛，所以就跟当时的圣公会等等主流教会呢就产生了一些的冲突，甚至关系的割裂。然后呢有这个奴隶制，当时最流行的了，他反对当时美国盛行的奴隶制度，所以呢就对于当时美南的浸信会呢就跟他断绝往来，他的奖章呢甚至在美国南部呢遭受焚烧。然后他甚至呢发现当年他在的这个群体里头，浸信会里头呢，很多人都开始怀疑圣经的权威，向现代主义妥协。那四不真呢就决定，我要离开这些联会，他不愿意跟他们一起。所以你看四不真也是面对很多的挑战的，甚至你不要以为他利用媒体很好啊，你利用媒体利用得好的，媒体也会攻击你啊。所以呢有些人觉得四不真是宗教小丑，有人取笑他的长相，他的口音，他的神学观点，所以对四不真来说一生都是在面对这个媒体里头的冲击。对他来说他也经常想逃跑啊，但是他觉得他继续唱一首诗歌，万古磐石为我开，我就好好亲吻那个把我摔向万古磐石的巨浪。今天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要完结了，希望万峰可以给你一点点思考。同时间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发电邮到 school 学校的英语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一点 net school at liangyou 一点 net， 我们一起从四不真的生命当中学习成长。可能我们没有他的口才，但是我们可以坚持在真理里头，甚至有些时候可能有些教会跟你走的道路不一样的，而你如果相信自己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就坚持下去。当然也希望你有一些好朋友能够跟你验证啊，良友电台我们的同工也愿意跟你验证的哈。那最后送上给你这首歌，万古磐石歌。
勤劳直到死，一生流泪永不止，一条不能赎罪过，唯有耶稣能救我，两手空空不代价，只靠救主十字架。